Master.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n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这两句话成了拆船运动的格言金句。伟大的神做伟大的事，敬畏伟大的神的仆人应该为伟大的神靠着他的能力恩典做伟大的事。我们是渺小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所以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期待，期待伟大的神做伟大的工作，是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在他的全能的右手里面能够完成他的伟大的计划。多么荣誉的一件事，多么荣耀的一件事，你我都可以在其中有份。今天马其顿的意向领到了华人的教会，根据相当正确的统计，今天北美洲有70多间的华人教会开始了某一种的拆船工作，那就是大概北美所有的教会的1/4，若没有把查经班算在里面，因为查经班发动拆船的工作，我相信不容易的，因为没有一个教会的组织。1/4的华人教会在北美洲已经没有某一种的属灵这个拆船的工作。去年一年为了拆船工作的奉献超过$2,000,000，这些钱用在哪里？用在开新的教会，还有支持福音机构，所谓 Pirate Church Evangelistic Organization。 这些新的福音的机构渐渐增加，主预备有负担的人，有受过特别训练有特别恩赐的人，在主安排他们的岗位上，从不同的角度，用多元的角度来传福音，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工具来传福音。这些福音的工作是新兴起来的，谁来支持？主要的支持就是做拆船工作的信心的热线来支持的。新的教会建立，传福音机构建立，大家一起望着见证传福音的路上走。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需要，除非拆船工作成为华人教会的一个普遍的运动，不然它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和贡献。在华人教会历史里面，从1911就开始有拆船的开端了，到了20年代已经有了中华边疆布道团了，以后有个别的团体来推行拆船的工作，但是还是零零星星，零零星星，所以效果不大。今天好像圣灵在引导全世界的华人的教会有这个新的看见，就是有这个新的意向，有这个新的感动，无论在什么地方提到拆船，常常有响应，有心灵的共鸣，这表示圣灵在做工，圣灵的风正在吹，所以拆船的船上的帆就刮起来，在圣灵的风的推动之下向前去，造成一个普遍的澎湃的运动，好像在18世纪末年欧洲的教会，特别是英国的教会开始了普世传福音的运动。有人说，那么今天要奉献做宣教士的人有什么路可走呢？有路可走，两条路。一条路是华人拆船的团体，第二是国际性的拆船的团体，就好像SIM Sudan Interior Mission， 就好像 WEC Worldwide Evangelistic Crusade， 就好像 OMF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这些都是国际性的 开会，他们现在都欢迎华人的宣教士投入在他们中间，和西国的弟兄姊妹一起到许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好像最近在香港有一位非洲的弟兄叫 Ibrahim， 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的名字，亚伯拉罕 Ibrahim， 他到了香港去讲非洲的需要。今天 Sudan Interior Mission 呼召5000人能够到非洲去，可以用5000人，华人入境特别容易，很大的需要，很大的需要。在新加坡有一位新加坡大学医学院的讲师，他到非洲去，在 Niger， 不是 Nigeria， 在 Niger， 在那里传福音，就是跟这个 SIN 在一起的，他的教会在新加坡支持他，犹路主开了许多的门。如果主呼召你，你可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第10个关键，应该是放在第一个关键，因为是关于亚当夏娃的事。不过我们用它来做一个总结，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与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也分不开的关系，蒙福与咒诅的关键。当日亚当夏娃肯否顺服神的命令，就决定了人类的命运，这是一个真正的关键。当日撒旦来试探夏娃，撒旦堕落的天使，他要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因此堕落。他堕落以后，要把人类也拉到他的堕落的深坑里面。在人类的堕落这件事情的中心，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对神是否顺服。人类的堕落就是因为决定不顺服神，神把他一切的恩典藏在顺服里面。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就享受他一切的恩典。顺服的命令是出于神的爱，顺服是神对人类幸福的保障线。如果神要保守人类在他的恩典里面，他必须圈起来顺服的篱笆，让人在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人继续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永远享受神的恩典慈爱，不会堕落。但是人不了解这件事，人认为这个篱笆是限制，是不自由。有限的人竟然要求无限的自由，这就是人类堕落的悲剧的来源。如果人会安静地想一想，立刻发现这个要求是何等的愚蠢可怜。有限的人却要求无限的自由，正像一个小孩子要求大人的自由，一样的危险，一样的愚蠢。为什么政府要限定少年领取驾驶执照的年龄？为什么？是糊涂的事吗？是没有理由的限制吗？是绝对需要的限制，是明智的限制。少年人没有够年龄前不可以有驾驶的执照，因为那是害怕自己也害别人，他不可以有那个自由，因为他有那一个限制 智力上的限制，判断的能力上的限制，各种的限制，他在那个限制里面也不应该有超过那个限制以外的自由，他的自由应该和他的限制配合起来，对他才是安全，对别人才是安全。每一个爱护这个少年的人的人都必须强迫执行这个限制，为了他的好处，为了他的幸福，为了他的前途，为了他的安全，来限制他的自由。神这样限制人，要人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人竟然反抗不接受，多么愚蠢。今天有多少的人仍然是同样的心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同样的心态，真是人的智慧变成他的愚拙。人没有想通，就在不通的思想里面来要夺取，要强得他不该得的自由。神既然创造人有自由的意志，就不可能拒绝这一个强迫的要求，神只好给人这个自由，结果这个自由就让人类堕落。神正是在两难之间，他不能够破坏他创造的人的独立性，他不能把他所创造的人做机械人，做木偶，做傀儡。神既然给他自由，就给他真的自由，这样才有人的人格的高贵尊贵。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面对一个不可越过不能解决的难题，全能的神面对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神用他最大的智慧要人类经过苦难。当人类经过苦难的时候，神也同他们经过苦难，神为了他的创造的完成付了比人类更大的代价，受了比人类所受更大的痛苦，最后完成完美的创造。这个完美的创造透过了十字架第二棵树而完成的。当迷途的人类透过十字架带领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对神的爱有完全的了解，有十字架做了保证，证明了神的爱，每一个得赎的人对神的爱再没有怀疑，所以就全心全意来自动的甘愿的顺服神的旨意，并现在知道神一切的旨意的后面是他的爱。这个时候就出于自由的意志来降服神，来顺服神，来爱戴神，做神的百姓，再没有勉强，再没有怀疑。这个时候创造完成了，救恩完成了，这是个必须经过的路程。如果不需要经过，神不会这样做。神所做的都是必须的，十字架是必须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父神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叫这杯离开我。为什么主这样祷告？我相信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是出于他的人性的软弱而发出来的祷告，他有完全的人性，在面对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他不能不感觉到惊慌惧怕。所以主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这个几乎要死不是平常夸张的形容词，有很多的人一开口就是，尤其是广东人，死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当主耶稣说几乎要死的时候，在他的心灵身体到了最深最深的痛苦，他不能够担当了， 使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这是主亲口向他的门徒讲的话。他的人性的软弱，所以他说，神啊，如果可能，你把这个杯离开我吧。第二个原因，主所以这样讲，是要我们知道这个杯不可能离开，十字架不可能绕过，不可能跳过，必须有十字架。如果可以没有，神不会这样做，因为神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太大太重，是神自己不愿意付的，但他的爱让他这样做。如果可以跳过，神一定跳过。如果神说杯不可能离开，就是绝对的不能离开，不能够有第二个方法，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唯一的路，神自己在基督里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了最重的代价，不要叫我们得救。何等大的恩典，完全的爱的保证。我们一看见十字架，我们就有一个最强的保证，证神就是爱。当日魔鬼试探夏娃的最重要的、最厉害的那个武器，就是要夏娃怀疑神的爱。魔鬼说，神不让你吃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因为神不要你像他。如果你吃了，你就像神，神不要你像神，神不把最好的给你。夏娃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最好，所以神不给你，把次好的给你，最好的不给你。夏娃一听，越听越觉得有道理，怀疑神的爱。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不把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为什么有所保留？神的爱是有保留的爱，不是完全的爱。他怀疑神的爱，这就是致命伤。撒旦会成功，夏娃会失败，真正的基本最深的那个原因在这里。今天是一样，撒旦常常在我们心里说，神不爱你，神的爱有问题，神的爱有问题。你任何一个基督徒一开始感觉神的爱有问题，他整个的灵性就垮台，开始垮台。魔鬼最厉害最厉害的工作，他当日在夏娃身上这样做，一直以来到今天这一个时刻，他仍然在属主的人心中做这个工作。神不一定爱你，神的爱有问题。我们有了这个问题，这个问号开始的时候很小，越来会越大。我们看见这个问号长大，我们觉得有理由，是的，有理由。我们的理由像夏娃的理由一样，夏娃说我的理由很明显，不能否认。如果神爱我，为什么不将园当中最好的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越看那个果子越好，明显的，很明显，神不爱我，有理由，很确实的理由，他的眼睛看见的理由，眼见为实，不能否认。如果你想帮助夏娃，如果我们当时在场，想劝一劝夏娃，很难劝了。夏娃说：“你们呢的劝人都没有根据，我的结论才有根据。我看见，我看那个果子怎么好，是最好的，但是神不准我吃，神不爱我。我们对神的怀疑好像有理由有根据。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大的问题，增加我们那个问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压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的灵性开始后退，我们爱神的心开始减少，我们灵性开始崩溃。但是感谢神，十字架是保证，十字架是保证。我们今天透过十字架了解了神的限制是他的爱，他的要求我们对他旨意的顺服是他对我们的幸福的保障线，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处，要求我们顺服他。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有限的人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我们既然有许多不知道的事做因素，我们怎么能够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正确呢？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智慧如果有限，我们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当然有问题。所以神要求我们顺服他。基督自己在世上一生一生就是表现了他的顺服。为什么？因为他要透过他完全的顺服来解决人类不顺服所造成的堕落。第一棵树是背义的代表，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第二棵树就是十字架，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主基督挂在木头上，就是挂在十字架上，原文那个木头就是树。基督挂在树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用完全的顺服来打开我们的背义所结成的那个结。我们的背义打了一个死结，只有顺服能够把它解开。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完全的顺服，主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也就是背十字架的一生。主不是死的时候才背十字架，不是死的时候才钉十字架。主自己讲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表示主一路在他整个的人生的路上都是在背十字架。所以主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和他一样背十字架，他带领我们进入他的顺服里面。这就是他要求我们背十字架的意义。我在说主自己顺服，他也要每一个属他的人进入他的顺服里面，所以他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人也背十字架。所以主顺服也把我们带进顺服里面，这就是希伯来书五章六节的话，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希伯来书五章第八节九节，第八节和九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犯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这里讲到基督的特点就是顺服，又讲到属他的人的特点也是顺服，因为只有顺服才能够解开夏娃因为背义而结的那个结。主耶稣一生是把自己倒空，一生自己倒空，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把自己倒空。他从降生就倒空，倒空他的神性一切的荣耀，到这个世界上来，生在马槽里面，没有枕头的地方，天上的飞鸟有巢，野地里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就是神的儿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一切倒空，到十字架上赤身露体，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的血一滴一滴的倒出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他将生命倾倒，医治于死。那个倾倒的基本的意义是一个继续的过程，是一个 continual process of pouring out， 这是在原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意义。主的一生倾倒倾倒倾倒，到最后倒完，在十字架上他的血都流出来，最后的一点血也被钉钉刺穿他的内他的心脏而流出来。所以圣经的话非常的奇妙。原来刚才我们读的那节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那个倒空 又是个象征对不起，是个象征的意思，但是不但有象征性的应验，又有字面性的应验。这个预言 was fulfilled not only symbolically but also literally。 神的话是何等的奇妙，预言的应验是百分之百的奇妙的应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掏空他的整个的生命的血，他的一生的过程就是因为顺服而掏空，顺服而被十字架，顺服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因为一人的顺服，我们众人都称义。基督徒的代价重点就是顺服，因为人类的根本的问题就是不顺服。神的儿子顺服以后，带领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进入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是我们的。关头，当日的关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生命经历的关头，我们肯不肯顺服？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好像当日多玛匍匐在主的脚前所发出的呼声一样，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顺服你。主，你已经把你的爱向我们显明，向我们证明，向我们保证出来。主，我们不能够更有所求，我们已经得出了最好最好的答案和保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不尽，因为你为我们的背义付了最大的顺服的代价。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进入顺服里面，与你同钉十字架，与你同死，将我们自己死了，我们才能够完全的顺服。主啊，我们为了顺服的要求感谢你，因为在这要求的后面有你无限的爱。主，我们知道你的心何等伤痛，因为人类不了解顺服的意义，甚至有许多属你的人还没有了解顺服的意义。有多少是我们把顺服当作心事？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清楚地看见，完全地了解，真实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的一切的好处不在顺服以外。主啊，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将这样子情带到 主恩作千秋，
恩作千秋。
在满路山林之当中，一人寂寞多甘微，你心灵几何与之抗，却无法得着安慰。听这声音何等美妙，是温柔真实言辞，爱山向你呼召，带来好信息与你为神盼望，
为神盼
望，
我只天
天
主
之爱神，
金家
兰，金家兰，金家兰。